you're listening to
就醋咪。我是九一，
嗨，我是大咪。我们就是隔了很久很久，然后才又开始有时间回来录。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把那个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就是好好的整理过后，就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延伸出去的小疗愈空间这样子。
对，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发现我们原本自己可以活动的空间完全整个缩水了。昨天才在谈这件事情，就是现在不仅是除了客厅有很大的一个区块变成是小孩的游戏房，还有就是小孩，其实各位应该有小孩的父母都会知道，就是小朋友有时候看到爸妈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会变得比较不可控制，因为他们觉得看到了可以跟他们就是撒娇耍赖的两个最重要的人，就爸爸妈妈。所以纵然家里有保姆，他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就会开始哭闹。也变成说 Mina 跟我其实白天的时候不太能够在外面，要不然他们很难控制。
对，很吵啊。
我们就只好例如说吃完午餐或吃完早餐，我们就躲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房间你知道就是睡觉的，所以一直没有一个空间让我们去做做自己的事情，
就其实也是找不到地方可以录 podcast。
对，
然后也没有 figure out 一个对的时间，就他们不要在客厅鬼吼鬼叫，因为他们如果在客厅鬼吼鬼叫，我们就会没办法录我们的东西啊。好，反正总之这个空间就是搞定，弄出来了之后，其实我是最先使用到这个空间的。
Right, you are.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想说，哎，聊一下过年。I know, 就是现在已经三月多了，过年是二月多的事，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保姆也不上班嘛，我们等于是，哎，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几天啊？
过年好像是这次是七天还是九天？
七天还是九天？好，嗯，可是因为我们保姆确诊，所以他就是又再晚了几天，好像
他直接跨到礼拜四、礼拜五，然后再就是又是周末，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变成连续十一天自己顾宝宝。
对，他大概是七天，就他第一天跟我们说确诊，他就是隔了七天了之后，好像第八天然后再测一次，就是只有一条线他才来上班，所以我们就是从过年的第一天除夕，我们就是一路就是到保姆来上班的那一天，就是开工之后，
好像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们大吵了一架，因为两个人都已经濒临了要抓狂的边缘了。
哦，真的好累，
然后也忘记吵什么啦。其实我觉得夫妻很多吵的事情那个导火线都最后都不重要，可是我记得好像原因是因为 Mina 她也感冒了，然后感冒的原因是因为她跟我带着我们的宝宝就去我爸妈家过了一个年，就只是去了那一天而已，然后就被传染就感冒，那幸好不是 COVID， 可是我觉得就压力很大。
可是你妈妈是 COVID 啊。
对，很奇怪，
因为你妈没有打疫苗啊，
所以她可能症状比较严
重。对啊，可是我有打疫苗，我有打三剂疫苗。
对，
对，而且我得过，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小感冒，嗯，可是对你妈一个疫苗都没有打，然后又有慢性病的人，他可能抵抗力更弱，所以他可能一测他就是两条线。
对，而且这真的要提醒大家，他传染他的人，我们后来就是一直在抽丝剥茧的去猜说到底是谁，唯一有可能就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亲戚，然后听说他也只是去那边的时候只有咳嗽而已，
yeah.
他最后也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就传给了一个没有打过疫苗也没有得过 COVID 的人，然后你看他就整个大爆发，头痛、咳嗽、发烧等等这样子。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真的大家不要只是担心到自己的状况，
就是，
要考虑到你会去看到谁。
对啊，口罩戴一下，口罩也不过才几十块钱而已。
嗯，总之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迈进了一个很大的一步，就是身为双胞胎爸妈居然可以把两个宝宝都带到算是蛮远的，就从开车大概
新北到台北，
从新北到台北台北的最东边哦，新北是在西边。
我觉得我们已经进步很大了，因为就是今年过年我们就是有回去嘛，可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出生才还不到三个月吧，然后我们就没有去，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因为幼婴真的很难顾，我觉得。
对，
然后在前一年是刚怀孕，所以我孕吐整个吐的乱七八糟，所以我也没有回去，所以这一次过年可以回去见到就是他那边的亲戚们，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代表就是出席了，就是已经慢慢要回归正轨的感觉，就有这种感觉。
对，然后同时刚好我的堂姐 她跟她老公也刚生小孩，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哦、
对吧，差一个月而已，
两个月，
两个月小朋友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就觉得说哦，大家也都是你知道消失了一阵子、嗯、然后都在同时回来，这样就还蛮开心的。
嗯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最近这几天有意识到说，哇，真的双胞胎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带出去。就我之前还在想说啊 ，Mina 就尤其是刚生下来，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 ，Mina 那个时候可能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加上产后忧郁，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哦，我可能就是要自己挑起那种就是偶尔可以带宝宝去楼下跑跑的那种责任，这样。可是纵然是过了一年多之后，我上次带他们只是去买个麦当劳，我都觉得好恐怖哦！你无法带着双胞胎放上宝宝座椅、汽车座椅，然后手上还拿任何的东西，更不用讲说什么麦当劳有时候他那个饮料是有一个托盘的，
嗯嗯嗯，
我就差点回不来你知道吗，然后我才真的觉得人生就是被绑住了，你没有另外一个你的 partner 你完全动不了、欸、
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又是会要自己走的年纪，他就是一个给你走东一个给你走西，不知道为什么他两个没有办法并排走在一起，很烦耶、欸、真的很烦耶、欸、为什么
算了啦，连我们家狗都无法并排走在一起。Actually, 我们家的狗好像现在
可
以。可
以呀、啊，可以。狗真的比较好，就是沟通。
对，慢慢训练。Mina 帮他买那个小背包，就是背后有牵绳的。
防走失的。
嗯，至少你挂在手腕上、就是，你不会觉得太恐怖。他们走远了，你可以把它稍微扯一下，他们就会知道说哦要停步。
没有，你扯一下就给你跌倒。
也是。Anyway, 双胞胎父母最近的 update
真的好累哦。然后你知道看到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大数据吧，他就会就是比如说你滑 IG 或是滑一些废片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就是哦也是双胞胎父母，然后可能是白人，然后就是你知道很大的 house。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很扯的，就是很大 house， 然后妈妈就是like很漂亮，爸爸就是还是一样保持着身材啊，然后他们有也是两只狗哦，他们是两只黄金猎犬、
嗯、
然后我们家很大这样、嗯、所以你知道那个空间对他们来说是狗，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双胞胎，然后我想说你到底是哪里来的时间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然后就是头发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因为妈妈产后都会落发，你就头发就会变很少，或者是头发就会很毛躁之类的，我想说他到底有没有生过小孩？
我严重怀疑他们那种是
有魔法，
除了是有魔法以外
法，
是不是家里除了就是请保姆，还要请帮忙打扫的阿姨，所以爸妈就只要顾好自己就好了、啊？因为怎么可能就是双胞胎，
没有
小的双胞胎，还有两只狗哎、欸
啊。好，如果这样讲话，因为我们也是两个礼拜会请一次那个小姐来帮我们稍微打扫一下。可是你觉得有可能吗？你看你做一餐副食品，你厨房就炸掉的乱欸，
外国人可能
还是他们小朋友是 key 上去的，
其实没有这两个生物存在他们是用 AI 设计出来的，
我知道，就很干净，他们家好干净，而且就是黄金猎犬长毛的就是掉毛啊。
对，还有就是你知道网红现在很喜欢做就是哦，我一天早上起来的一些行程这样子、
嗯、
然后从第一幕开始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从床上自己起来，可是你要想说那个
camera 是谁设的，
对，他在哪里所以表示说他要先把摄影机搭在一边，三脚架架好，然后他假装起床，好，这是第一幕。再来就是他说哦，我要下楼，下楼他就拍他从楼梯那个走出来的那一幕，他要
再去 set up，
他要再 set up， 然后爸爸走出来排好，狗要跟在后面一起出来，这才是一个完美的画面。再来就是怎么样去弄宝宝，不论是喂奶或者是换尿布，他到先把三脚架搭好之后才能去做这些动作。
你下次应该要看他这种影片的时候，你看他的影片音乐是有原始的音档呢，还是他是用音乐盖过去？因为如果音乐盖过去，代表宝宝早就哭到爆掉啦、啊。
对，我觉得
小朋友哪可能会等你啊？
要嘛就是他们的小朋友一天到晚都在哭，哭得很惨，因为爸妈要去放三脚架；不然就是他们有第三个人、嗯、是小编在帮他们拍，
或是他们有第五个人。
对，反正就是有团队在执行这些东西。我真的很难相信没有团队在执行的爸妈、
啊、
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到底他们怎么找到时间去健身的、啊、就身材都超好的、欸、很疯狂、欸、
好难 哦， 好累哦，
是我们太弱吗？还是别人太强？
我不知道，可是你想就是他们应该也是他们感觉住很大的 house， 然后一定是那种很你知道国外吗，就是一定要开车才可以去吃饭或者什么的，所以 Uber 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盛行，
对，
他们可能还要自己煮、欸、
对，他们要自己煮，要自己买
买菜，
然后归类，然后切，我真的不懂，然后可能还要除草， 打扫整个 house 几百平，
还要遛狗。
对，我真的很
到底是
怎么做
到的？做
到我们其实因为一直其实有点想要搬到温哥华去住住看，然后我们一直不敢想这件事情，就是住 house 的人到底怎么做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时间根本抽不出来好不好？
我们其实在五月的时候有打算要去温哥华一趟，然后去大概待个一个多礼拜，
要去办事情。
对，办事情，然后顺便就是在希望那个时候天气不错，然后可以带宝宝去逛一下。但是我们会西办的一个保姆，我们的免费保姆就阿嬷。那 Mina 在对着飞机这一场就觉得有点担心，因为十几个小时，十一十个小时，所以她现在在做一些准备。
啊，
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因为你知道就是这几天，我昨天不是才传那影片给你看吗？就是爆料公社就有一个人录下，就是邻座的宝宝就是大哭大尖叫，然后妈妈就是在那边
好
了好了，不
可以这样，不
可以什么什么。但我觉得我有跟就是 Katie 聊了一下，他就觉得说，就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个妈妈没有在就是试图安抚他，不要再抖脚了。如果这妈妈没有要试图，如果这妈妈没有试图安抚她的小孩，就是会这样被公审，真的也是，就是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如果说这个妈妈就是其实是已经心力交瘁了，她也累了，所以她已经是无奈的状况下去，就是很有气无力的说好了。不可以 ，like 你怎么评断他？我觉得可怕的是，我看到下面的 comments， 就很多人都说，那你干嘛要带小孩出国？
对，清一色。
那你干嘛要生？
几乎。
对啊，甚至我还有看到什么，就是不生不育的脸书社团的，就是团员就说，就是生了小孩的父母，就是自己生的屎，你就是要把它吃完，就是你在吃。
哇，讲成这样。
他就说你在吃屎的时候，我已经在享受人生了，所以我不生不育，就是怎么样，我只要顾好我自己，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大家就是大家都可以有大家的意见，只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同理心变得很少，
因为大家没有就生的人变少了，所以经历过这些人的变少，所以他们不太能够理解。
可是老实说，我也会觉得小孩要生是你们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去？容忍就是飞机上一整个旅程他这么吵，我觉得这样讲也是没有错的啊，就是他有他的权利，可是相对的，我们生小孩的人，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航空公司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带小孩上飞机，
对。
可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是，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Of course， 小朋友因为你知道，可能 maybe 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他那个生理构造还没有长好，所以他可能那个气压会让他不舒服，会痛。但是我觉得有责任心的父母应该是要尽量去避免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看这种影片的时候，你可以留一个空间，就是想说，哦，可能这一天小孩就是特别闹，或者是可能小孩平常在家里很乖，但你不知道他。对坐飞机这件事情就是会非常爆，可希望他是有去研究过，而不是完全都没有理解过之后就直接带小孩上飞机，然后心态就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一定是 OK 的。
我觉得这样很自私，
这样就很自私。
或是 maybe 你看那个妈妈可能在影片中有气无力，据她的那个影片的 title， 她是说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上飞机到下飞机，我们就抓个日本好了，三个小时，那也是很累的，因为。你不能从上飞机那一刻开始算，你要从家出门前跟后，或是那一天他要怎么去，就是排他的时间，然后到机场，然后到出关，然后什么什么之类，那个都算是妈妈在消耗他的电力。他可能到那个时候已经人生绝望啦。
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没有生过小孩，你就会不知道说，其实前面这一段，或者你会。想不到前面这一段其实可能妈妈已经处理得很好了，
啊，
孩子也尽量的去忍住他的情绪了，可是等到上飞机之后他就爆掉这样，
然后所以 Katie 我觉得他就有点到我一个点，他就说，欸，他说什么
妈妈的记忆
没有，他就说靠腰，他就说你这么厉害，那你为什么不放在手机来帮我你干嘛在那边公审我？就是如果你这么厉害，那你为什么不一起帮我试图安抚他呢？或者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之类的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因为你不会想要陌生人碰你的小孩。
对啦，没有错啦。
所以你知道这真的是非常难解。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开始慢慢影响我的价值观，因为我一直都是那种比较鸡婆，或者是讲自己有正义感很恶心，可是我真的是就是很鸡婆的一个人，然后就是觉得哦，就是要环保啊，然后要不能伤害流浪动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种我一直都是很 into 在这些事情上面。嗯、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让我很内耗。
就是为别人打抱不平这个心态。
对，因为我会去，我是选择会帮助别人的个性。可是我后来反省了一下，我就觉得，可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会有人想要帮助我、欸，哎，
是吗？你会觉得？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想要 save 我的 energy， 就是
救自己就好了，
就是顾好我自己。我会开始慢慢就是有这个想法，
这就有
点。然后比如说像坐飞机宝宝会哭这件事情，我从二月的时候就开始在爬文，然后看妈妈哦，就是他们是怎么成功带小孩搭飞机，然后不干扰到其他旅客，然后就会去想啊，比如说。去日本或者去加拿大可以有什么可以吃，该吃什么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种感冒药需要带哪一些啊，然后甚至在那个研究那个小朋友的 BC book， 就是让他们有很多书上可以玩的东西，可是因为市面上没有我喜欢的，所以我选择了自己做，我就做了很多不同种的东西、嗯、就是 like 我是从现在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麻烦，也不想要影响到就是当天同一个班机的旅客们。嗯，
对，
因为我不觉得有人会帮我，或者是我也不觉得有人会理解我。
对，你无法期待别人的同理心。
对啊，然后甚至我就是也买了40个耳塞，
对，
就想说
我们那一舱
上飞机的时候就是
算过大概会多少人，
写了一张小卡，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哦，有两个宝宝，然后我们会尽力安抚，我们也不想要造成大家的困扰，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哭了，就是请原谅我们这样，然后我会附上一些耳塞，然后就是送给大家，也只能这样啊，不然你能怎么办？
真的就只能这样子了。
我总不可能他在爆掉的时候我还跟他大吼大闹，然后我自己也崩溃吧。
所以就真的只是希望那天不会有人来找茬啦，就大家就是忍住一下这样子，然后不要跟爸妈吵。可是老实说，我自己身为爸爸，我看到那个影片，我都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小声音想说，你有没有试着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呢？这样
对啊，为什么不把他抱起来呢？
对对对，但是后来想一想，Maybe she tried all of those things， 他可能都试过了，然后没有用，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打开相机去录他，嗯，然后你才看到小孩真正被爆掉，然后妈妈完全束手
无策，或者是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不给他看电影呢？
对，
拜托小朋友的注意力，你在看
短嘞、欸，三个小时其实就已经很恐怖了。
我只是觉得不要随便去评断一个人。By their covers， 就是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人生不会是一直这么顺遂，你一定也会有需要被理解或是不想要被误会的时候。
嗯，欸，可是我真的要为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很多我身边可能单身的朋友之前都会听他们讲说，欸，为什么你们这些爸妈就可以，例如说上班的假比较多，然后随时要请假，主管老板都会谅解，然后社会给你们的资源也比较多。然后我真的觉得最近因为在录一个台湾 Plus 的 podcast， 做很多台湾或者是世界议题的探讨，我才发现说台湾、亚洲甚至于全世界的少子化甚至变成高龄化的国家，就是 20% 的人是或以上是65岁的，你知道他会占掉的那些无论是医疗资源或者是社会资源多少吗？然后年轻人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工作的族群他们要负担多少的税务去养这些65岁的，这会造成社会多大的压力。那为什么国家要给我们这些父母这么多的福利，就是因为你生小孩你就会更有更多的
延续，
对，延续更多的年轻族群可以是以后的工作族群，他们才能够继续养这国家的老人啊。你现在在骂这些人，假设你是40岁或以上的话，以后我们的小孩就等于是会分担养你的老，所以说这个才是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么多社会资源的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出去被就是恶意对待或歧视的时候，就跟他讲你去死 死吧，你我小孩以后才不会养你这样。
对，你老了就不要领老人津贴这样子，你有胆就记得自己曾经骂过
我
们小孩。
歧视我们这些有小孩的父母，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死一死。也不
是
这样
说啦，
随、
就
是、
便讲讲，然后各位不要放在心上，
就是、在那边嘴一嘴而已啦，也不可能真的这样跟人家讲，毕竟我们现在弱势，我们有小孩，我们是弱势。而且那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就是也是 IG 上的东西，然后他就是一个画家画的那一幅图呢，就是爸爸开了门就是回家，然后有两个小朋友就是要冲去门口迎接爸爸回来，然后老婆是坐在沙发上面，然后就是整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样，然后大家就说这一个是2024有钱的象征
的家庭的看起来的样子，
不是家庭，他就是有钱人是这个样子、就是已经不是车子或是房子了，是你有一个家，然后有小孩，你养得起小孩，这是有钱人的象征。
欸，好像真的是欸，其实这样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啊，
就中产，如果你只是中产，可能甚至连小孩都养不起，因为你房子肯定是买不起嘛，一般人。对，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台湾的 GDP 就是把它讲成是国内生产的产值好了，这二十年来成长了超过一倍多，成长了 120%， 可是二十年来普遍台湾人的薪水只涨了大概 4% 而已，也就是说你的薪水没有涨，可是国家的经济体在涨，国家经济体在涨就表示说东西都越来越贵了，房子越来越贵了，食物越来越贵了，可是你的薪水还是没有涨，就买不起这样、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买不起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变成晚婚或甚至不婚，因为你连头期都存不出来，那要小孩你怎么可以没有家。
对啊，所以你看这样子不就是会渐渐的 twisted， 然后就会变成哦仇视就是有小孩的人。
对， 我懂，
好 happy 的
话题。好 happy 哦。对，嗯，三八妇女节。我今天才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英文的那个matter 这个字 M-A-T-T-E-R， 它其实原本是在讲东西、就是可以碰得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后来它就是延伸成是事物，就是事情、matters， 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形容词，就是 this matters 或者是 it doesn't matter， 就是它说不重要的意思嘛、对不对？然后中文呢在讲重要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就是要够重，要有实质的物质的重量跟你要不要。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说是轻的东西但是你要的话它就不 important 吗？ Anyway， 我就是在找，
你是要讲我的体重还是怎么样？
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彼此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我们都
很不轻，是不是？你要讲的有个无聊的。对你没有耐心哦，你再给我讲这种很无聊的东西，我真的是。这很久以前就有啦，网络的那个啊，就算你很重我也还是要你。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有，
我不是在跟你表白，我是在跟你说网络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哦，我以为你
没有，不要以为我。不要有多余的幻想。我现在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狗跟小孩的保姆而已。
没有狗的
保姆是你，
我必
须要讲，你真的很强，你真的很强。因为就是刚刚讲过年的那一段时间，来两个礼拜都是九一在一打二，你真的很强欸。
没有啦，你还是会之前会出现，只是后来生病之后你就完全窝在房间里面，
太爽了，
你也被骂出来。对。然后我们在房间里面摆的这个自己录音室的这个空间，两个大沙发就让他躺了大概四五天。
对，是我先使用到，好爽哦。可是你很强欸，你可以一打二欸，你就是一个可以一打二的人欸。我每一天就是我后来又仔细算了一下，我平日不就是只要有姨妈妈在或者是周末好了，我可能大概会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一天大概就是三个小时前前后后。
嗯，米娜就是陪玩姐姐。
我就是陪玩姐姐，
还有她是后勤部队，就是所有要买的东西都是她在买。
study 的东西，
对，像上飞机要带什么东西，
然后洗衣服、烘衣服、洗奶瓶、烘奶瓶。
对，我们的工作不一样。
遛狗，
遛狗，还有晚上遛狗也是他。对，
其他杂事不是打杂的啦。
慢慢就摸索出来彼此的适合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最近在拜读你妈送给我的一本书，
嗯，
叫做我不是为了跟你吵架才选择你，或者是什么我不是为了吵架才跟
你。他这本书是买给你的吗？
他后来讲说，哎，我买了两本，那本书其实是给 Mina 读的，然后就变成是我在读。可是里面就有讲到两个道理，我觉得还蛮有趣，我还用荧光笔把它画下来。 Mina 那天还最近看到我在看书用荧光笔在画，就觉得我很假掰这样。
对，因为他最近就是很沉迷觉得说，哦，我就是早上带完宝宝喝完奶吃完早餐，然后玩完了一些就是比较开心的游戏了之后，要静下来，睡前要静下来，就是宝宝睡前读书给他们看，他们就会去读书。然后我常常出房门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然后用一个就是你怎么看你都觉得他是在拍广告吗，很给白的方式在看书。然后他也不会看我，他刻意不看我，这样是不是很恶心呢？明明知道我出来在刻意不看我，然后还在那边演，他在那边看书。看，我猜你那一句应该是重复读了五次吧，因为根本读不进去，你一直在分心我在干嘛这样。
没有，对啊，我从第100页开始看起的，我看到一个目录觉得有个话题很有趣，我现在才看到122页，所以这二十几页我读了大概快两个礼拜了。无论是你或者是小孩就会一直在那边。
然后我就看我那两个臭小子在干嘛，那两个臭小子就在地上，然后就是啊啊啊不知道在打什么，或者是在嘴巴塞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没有在看书啊，爸爸，要不然他们就在撕那个书。
我跟你讲，我那本书现在里面塞了很多个书签，都是他们从他们自己的书上面一直在那乱撕，撕下来的页面，我就拿了，就说他就拿来给我，然后说谢谢，我就塞到我的书里面当书籍。
他们想说，哦，爸爸在念书 ，Let me help him。
对，我来撕一些书给他看。
我来帮你，他们根本就也没有就是要一起看书这件事情。很好笑。
但总之我在这书里面最近这二十页读到了两个重点，我用荧光笔画下来两个重点，希望最后送给各位爸爸们。第一句就是你要了解你的另外一半，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你要接受他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地方，他的优点跟缺点。干嘛？
你是在为自己开脱什么吗？
对啊，就是如果说他不小心把荧光笔交给你的儿子，然后让他到处去乱跑，你要记得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会戳到眼睛。OK， 上次阿瑞他就是拿着也是一根东西在你的照护下他就跌倒了，他那个就是一个洞哎，眼睛旁边哎。我请他就是哦要收起来，因为爸爸不知道这个不 OK 这样。
对，就怪爸爸身上。然后好，第二句荧光笔画下来就是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丰富自己的人生，你们就不会一直斟酌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就是自己去找一些事情去做啦。好， Mina 这个意思。
这是小事情吗？让他拿着笔到处跑
这
是小
事
情吗？
这是大事情，对不起，只是他刚好是我第二句话的荧光笔，所以我想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而
已。那你还要拿荧光笔给他们吗？
不会啦，
而且有些事情你就是要阻止他们，他们都是知道说啊爸爸不会怎么样，他就是念个三句他后面就会妥协了。你没看他每一次就是他们都要偷偷就是进那个厨房，他就会敢跨出一两步，可是如果我在他就是一步，然后他就会发现我在后面，他就会往后退。
已经念了大概上千次了，然后有时候会疲乏了，所以有时候他进来一步我不想要再念了，因为已经念了一整个早上了。
OK， 那如果爬沙发呢？
爬沙发你说坐在扶手那边吗？
他就在那边戳那个投影机的镜头、啊、
那个绝对不行啊，那个是我没有看到啦，那个绝对是我那个当下那一秒没有看到。对，那个还是不行的。对，有些东西老实说照顾者越多就变成说你那个原则大家都要抓住，然后在沟通上面就其实是会有一些出入，那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合作照顾小孩比较困难的地方。
嗯，
我可以预见这是以后比较困难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不能做，以后教育上面的一些原则哦，那个就更多要讨论的了。
对，
不过我们的下一集可能会是谈说 Mina 到底为上飞机做了多少准备，然后我们真的上了飞机之后
要讲这个吗？有人会想听吗？
哎，我觉得爸妈可能会对这有兴趣，或者我们可以 po 文啊，把那些东西拍出来，你自己做的 busy book 我觉得蛮厉害的。
是吗？
嗯， Mina 手工艺很强，
就是一些垃圾啊，一些小垃圾。
小垃圾。Mina 那天去逛 文具店，然后回来就开心的跟我讲说，
什么？
我在文具店实现 财富自由、哦、
对哎、欸，老娘没在看价钱的哦看了就嗯这有用就抓，然后嗯这个我可以怎么做嗯就抓就装装袋子，是感觉就是个有钱人的架势、
哦、希望可以去逛爱马仕的时候有这种心情哦
你爱马仕没有什么好挑的啦对，
好啦，今天就到这样子。
好的，
嗯，很开心再跟大家聊到天，那希望你们还是继续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是没事的时候打发的时候听一听啊，
那就拜拜
拜拜。